或者说是一些福音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教派？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早期教会就已经是这样。但是这里老约翰用极其简单有力的言语告诉了我们，也是为弥赛亚做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从肉身来说，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孩子。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和天父有相交。除了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我们不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整的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是人。有许多的教派，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思维来理解，他们不能够理解神的三位一体。有许多的一些假的一些先知、假的教师，他们传扬的是一个假的福音。所以圣经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是道成肉身的。有人也宣讲说，耶稣基督只是在他受洗的时候才成为弥赛亚，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教导。这些事情在当时的早期教会就已经传开了，所以老约翰他写这个约翰一书这封信的时候，他也是强调当时的这些错的地方。那么诺斯底教会、诺斯底教派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心里是觉得说，只有他们是知道真理，别人是不清楚的。他们是把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他们认为神就是神，是不能够有物质在里面，所以他们不能够理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他也是人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诺斯底教派的人认为耶稣基督要么就是人，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50%的神，50%的人。所以在开始早期的这些教会就有很多的谬论和分裂。老约翰在这里写这封信也是要归正人们的思想。这里约翰也是为弥赛亚做见证。第一个见证，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的第六节开始。这里讲到的耶稣基督，他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有三件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就是圣灵做见证，有圣灵、水和血，这三样都归于一。让我们继续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接着老约翰的约翰一书来告诉我们弥赛亚，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也让我们看到为弥赛亚所做的见证，让我们坚立在 圣经的真理上，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神，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做光做盐，在我们的世上，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我们都能够为真理做见证。如果在座的还有人没有很清楚的理解，或者没有这样的信心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神，我求你能够在他们的心里动工，开他们的眼，让他们能看见，让他们能够回应，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并且顺服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好，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是见证，是老约翰给我们做的这个见证。这见证是从三个方面来的。有的人会觉得说不，这个不太理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一起来分享。这似乎看到在他那个时候，他是要来强调一些事情，就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有的人认为说弥赛亚他的神性只是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或者说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神性才出来。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的来看，这里耶稣基督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这是三个方面的见证。耶稣基督在他受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受洗的时候，还有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他的神性。所以这里是老约翰说到的用水又用血，因为他一个是在约旦河的受洗，还有就上十字架为我们流的宝血。这是三个方面的见证，都归于一。从希伯来书，从希伯来语言的理解，我们知道一个见证是不够的，所以这里老约翰说的是三个方面的见证，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也是从旧约的律法来的，在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这讲到需要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这是从天上和在地上都做了见证，就是我们的父子圣灵三位一体。这里老约翰用的道，就是指的是圣子，是指的是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做见证的用的水、用的血、用的圣灵，也就像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样。我们看到是由圣灵来引导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是他自己就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而那些人，他们当时的法利赛人、撒杜该人，他们不理解，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会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你呢？那么这三个方面的见证，就是水、血还有圣灵。 这是三个不同方面的见证。两个有许多人认为是水和血，是指的是是有物质的，是讲到了这个水和血做的见证是一个物质上的见证。那么水和血是什么呢？也有人他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建议说水是指的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在约旦河水里受洗，那么血呢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血，还有也有我们守的圣餐。也有人建议说水和血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兵丁用这个刀来刺他的身体的时候，这时候就有血和水流出来。也有人说这个水呢就是在指的是圣经本身，但是这个我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但是也有许多这个传统的学者今天他们理解的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受洗和他的受死。那么这里第三个方面的就是圣灵的见证，这个水和血应该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受洗和受死。当然水和血本身不能够做见证，那么再加上圣灵一起来为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在耶稣基督受洗之前有没有人受洗的呢？有的，大家记得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为许多人受洗，那么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他为他受洗，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这个时候，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圣灵就像鸽子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特别的，虽然我不能够想象是怎样的情景，但是这是来自神的。这时候天也开了，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一个见证，这是神自己亲自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证明他是特殊的，他是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老约翰也再一次提到还有血也做见证，许多人都死了，这是一个正常的。大家知道在当时的古罗马，钉十字架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刑罚，但那么多的人都钉十字架，但是他们流的血是没有功效的，而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是有功效的。大家知道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有地大震动，而圣殿里的幔子也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时候那个罗马的军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他们就说，哦，这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所流的血是有功效的，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是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连这些兵丁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们也都不得不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而第三日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好几百人看到了他的复活，并且与他同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成为我们罪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词救赎，意思是耶稣基督就让神的愤怒得到了止息。这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是作为一个道成肉身的神来为我们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是不能够去到神那里。他就是神的爱子，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的救主。第三个做见证的就是圣灵。耶稣基督说圣灵来是要为他做见证，他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基督要去到父那里，那么父就会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就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有神的圣灵的就有生命，就属于他，如果没有圣灵的，那就是没有生命。这里讲到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证，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们也有着圣灵为我们同证，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在传福音、在宣教事工当中，圣灵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不论我们多么聪明，不论我们的言语有多么的强，我们的口才有多么的好，不论我们能够说多么美丽的言语，都不能够让一个人来悔改认罪来得到这个救恩，而唯有神的圣灵亲自做工才可以。大家知道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William Wilberforce， 听起来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他确实是个英国人。他是一个就是在当时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度的一个宣教士。他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他的名字也叫 William， 但他的姓是 Pitt， William Pitt， 两个 William 哈。 William Pitt 实际上 他是一个 William Wilberforce 的一个亲密的朋友，而这个 William Pitt 他是在英国史上是一个最年轻的首相，在他24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首相。24岁，大家可以想象吗？有一天，Wilberforce 呢就带他的朋友 William Pitt 呢就去听一个福音的见证会。那么这个 Wilberforce 他在听这个有力的福音宣讲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感觉到他已经是在天堂了。听到这个传福音的人的分享，他已经感觉是在天堂。他就问他的朋友 William Pitt 说，你怎么感觉？然后 Pitt 说，我根本就不理解他在说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这个差别很大，是不是？他们听了同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听了同样的一个福音宣讲，Wilberforce 却感觉到说他已经是在天堂了，而另一个人说，哎呦，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这个听的人，有的人听的觉得，哎呀，都感觉已经在天堂了，但也有的人听起来无动于衷，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有的人听福音的时候会觉得说，是的，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而有的人听起来却是无动于衷，这可能就是因为有圣灵还没有圣灵的做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也很挣扎，我也不是很理解圣灵是如何做工的，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罪人就不会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也许你有朋友，你要和他分享福音，你流泪的为他们祷告，和他分享福音，你可能是会问他说，哎，你怎么样啊，你听了我跟你说的。有的人会说无动于衷，他说没什么感觉，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会觉得说很失望，你还能做什么呢？我的朋友，要有信心，要继续的为他们做见证，但是要祷告，要花同样的时间祷告，要花同样的时间，不仅仅是要传福音，也要为听福音，听你所传讲的人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开他们的眼。然后我们有看第二个方面，回应第九节讲到，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第九节讲的是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既然能够领受人的见证，那么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我们其实常常会领受人的见证，却不能领受神的见证。这里讲的是，我们更应该领受的是神的见证，因为神的见证是更真实。神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并且重复的有在马太福音17章里，在耶稣基督在变相山和李利亚还有摩西一同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住他们，这时候又有声音从云彩里说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约翰福音，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说，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所以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回应，就是相信和不相信。就这样，就有两个回应。所以讲到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神的灵在他的心里，他们的眼睛已经被打开了，来看见神，他们已经相信了神。只有两个回应，一个相信，一个不相信。如果不信的，那么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我们怎么会把神当作说谎的呢？并不是我们让神说谎，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话，就把神就当成了说谎的了。有人说，我可没有说神就是说谎的，但是当你不信他的时候，你就是当他说谎的。你的这个态度，你不信的这个态度，就等于说是以为神是说谎的。因为我们不愿意信神，我们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因为神已经宣称了，神已经宣称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已经借着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来向我们明证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哎呀，我太忙了，我没空听他，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老约翰这里说，你不信他，你就是把他当作说谎的了。神说，你必须要悔改认罪，你必须要重生。有人会说，我太忙了，这根本不重要。这里老约翰说，你这样做，那就是把神做当作说谎的了。我们就让他好像是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我们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我们应该是为不信的人祷告。其实不信的人，他们也不是完全的来不信，其实他们可能就是缺乏认知。其实我们每个人藉着神造的万物，我们就能够知道有神，有一个创造的神，并不是说神没有把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地接触到福音，但是有许多人仍然是把自己的眼睛闭上，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有谁可以让他们清醒呢？有谁可以把他们从梦中把他们来唤醒呢？唯有神的圣灵。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这些已经得到神救恩的属于他的爱子，我们关心我们的朋友，我们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所谓的聪明的见证，或者用一些技巧呢？当然这样做也不错，但是这样做是不能够救人的，除非神的圣灵 在这个人的心里做工，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罪。如果没有神的圣灵做工，只是靠我们所谓的聪明的言语，那是没有用的。唯有神的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做工的时候，这才可以让人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才能够让人看到，哦，这是唯一的通道，神的圣殿的道路，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当然，我们如果只是用言语来做见证，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要为那些世上的人祷告，要愿意花时间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圣灵来进驻到罪人的心里，在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要为听福音的人祷告。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在听福音的人心里动工的话，光靠我们的所谓智慧言语是没有用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施布真，他说道，如果一个罪人他去到了地狱，如果他们灭亡的话，我希望他们的灭亡是由我们的臂膀围绕着他们。我希望没有一个灭亡的人，他们是因着没有人为他祷告而灭亡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为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第三个方面看的是约翰的见证，十一节说到，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就是这么简单。老约翰就是这么简单的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些有耶稣基督的就有生命，就有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我来就是要赐给你们生命，并且活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那些知道耶稣基督的就有丰盛的生命，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就没有丰盛的生命。如果你觉得说你没有耶稣基督也可以有一个成功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合逻辑。不要觉得你可以有一个所谓的成功的好的生活，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你连生命都没有。一个人他没有耶稣基督他就没有生命，因为神就是生命，没有他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生命的，我们没有丰盛的生命，也没有永生。我之前也提到过，我的老家是来自加利福尼亚，我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我当然基本上是在纽西兰成长的哈，因为我这个五岁就来新西兰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更像 Kiwi。但是不管怎样，我的家是来自加利福尼亚。我的叔叔是一个富有的一个商人，在世界上过得好像非常富裕。然后我也经常拜访他的家，他的家是一个很富裕的、很豪华的一个房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张卡片，他的家充满着各样的财富，然后有一个 照片上面，我看到一句话说，那个死的时候有最多玩具的人，他就是一个人生赢家。这也是他所过的生活，他就是这样活着的。他相信这是他的座右铭，他相信一个人死的时候，他有拥有最多的玩具的人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是一个人生赢家。但我看到，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应该不止这些吧。难道人生就是为了这些积累吗？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玩具？当然他这里说的玩具是指的各样的财富，物质的财富，我认为这不是生活，应该有更多。这应该，朋友，这不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活。难道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积累物质上的财富，就是让我们死的时候有许更多的玩具留下来吗？我们不用等到死了才会明白我们是不是有永生。我们看到老约翰说的，我把将这些写给你们，好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永生可以从现在开始，不必等到我们死了。那些假先知、假基督，他们所教导的是没有生命的。老约翰写的这信写给当时的教会，他也是要当时的教会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坚固他们的救恩。我的朋友，你如果怀疑你是不是得救了，我鼓励你，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不是信靠他，单单的信靠他来救你，而不是你的好行为，或者你的所谓的世上的成就，或者你的道德价值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些都不能够救我们，而唯有圣洁的神，他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来信靠他，并且有确据信靠耶稣基督能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不仅是永恒的生命，就是在现今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也让大家为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祷告，求神的灵在他们的心里动工，让他唤醒他们的灵，唤醒他们的知觉，让他们看到他们的需要在哪里。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我的朋友，我知道大部分在座的都已经重生得救了，也有的人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福音，我希望，我也祷告圣灵在你的心里动工，让他能够唤醒你的灵，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能够从心底里说，我需要耶稣，谢谢神为我而死。我相信在座的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同样的见证，神怎样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的。也许你会像威廉·皮特那样，根本就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也听不懂。我祷告， 我也鼓励你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理解。基督徒们，如果你心里有这个负担，要把福音传给谁的话，我祷告神，也希望你能够为他祷告，说神啊，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我不知道其他还能做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圣灵在那个听福音的人的身上做工。我们一会儿要来守神的圣餐，这也是与神相交，和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在使徒保罗也讲到，我们守神的圣餐之前要检验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认识了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守神的圣餐，我们只是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不能够让我们成圣，也不能够救我们。如果今天你需要这个救恩，我祷告神，也盼望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在现在，你可以和我或者和麦克牧师谈一下，请你让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心里有这个需要的话。谢谢天父，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谢谢你为弥赛亚做的见证。神，我祷告我们等一下守神的圣餐，我们与你有真实的相交，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有彼此一个相交。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我想请弟兄上来，来帮助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